监理资讯站今天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当你的车子打算要过户的时候，你要准备些什么？哇，我想人生难免有经验啦，买新车也好，这个卖掉你的旧车也好，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这个程序，要怎么办理呢？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分享的是我们新营监理站的杨冉凯股长。股长好。
主持人好。
那么当我们车辆如果要过户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要准备哪些这个手边的资料呢？
如果我们是个人的车辆要过户的话，我们就是准备买卖双方的身份证的正本。那如果是公司的话，我们就需要准备公司的登记核准的公文，或者是他的登记证明书。那除了这些证件以外，我们买卖双方的印章也要记得要带。那再来的话，我们新车主需要投保30天以上有效期的汽车强制险。那如果我们过户的是汽车，那我们记得可以把汽车的新车领牌登记书那带过去。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采用列印的方式列印这个过户登记书，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另外自己填写。那我们现场会把用电脑印出来给各位做签名。那这边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如果是出厂10年以上的汽车，或者是出厂5年以上的机车，这两个要办理过户的时候，我们需要有3个月以内的检验历史，就需要有验过车，我们才可以办理过户。那过户的当下，我们会跟新旧车主双方那收取今年度的牌照税跟燃料费，这两个费用都要先结清。那违规的部分也是一样，要先缴清才可以办理过户。
好，细节好像蛮多的，我们再来仔细问问。我自己现在脑袋里头有好多个问号，好比说新车主要先保强制险，可是他现在车辆还不在他的名下呀，那这个要怎么保呢？
这个的部分我们可以拿汽车那辆车辆的基本资料，比如说我们拿行照，那到保险公司跟他说我们今天车辆要办理过户，那请他先帮我们投保新车主的强制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那或者是说，如果您是机车要过户的话，我们也可以到监理站这边写一张保险的权益移转单。那写完之后，我们监理站这边会帮车主寄送给保险公司去做保险的转移。不过这边就要特别注意，就是只有机车才有这样的服务。那汽车的部分可能还是要去保险公司那边办理转移的动作。
OK， 好，所以等于说，如果是汽车，你要新办一个这个汽车的这个责任保险；但如果是像机车的话，就可以用转移的方式也行，就对了。
对，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汽车新领牌照登记书，这个是在这个原车新车的时候就有的吗？
对，这个部分我们新车我们挂牌的时候，我们都会车主都会拿到一张新领牌照登记书的车主联。那这张如果当下
遗失，
如果放很久了，那我们不小心遗失的话，
对，
那我们到现场我们也可以直接办理补发。
了解，所以补发也行就对了。
对，
害我担心了一下，完蛋了，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怎么办呢？好，补发也行的。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好，那刚刚也讲到说，哎呀，这个车辆好像还要做这个检验，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10年以上的汽车以及5年以上的机车，这两个要办理过户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先申请临时的检验。那合格之后我们才可以办理过户。那如果我们汽车在3个月内刚好我们有定点过的记录，定期检验的记录，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另外申请临时的检验这样。
3个月内还可以认可就对了。
对。
可是就我所知哦，我们汽机车本来就有定期检验啊。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股长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哦？好比说我印象中，好比说我们家的老车啊，可能每半年就要检验车一次，那其他的车辆呢，它有一个周期吧？
对，那我们这边就一一跟各位听众说明。那如果我们是自用的小客车，包含我们的小客货车， 那出厂年份未满五年的，我们是不用办理定期检验的。那如果是五年以上到十年之间，我们每一年都要检验一次。那如果我们车子已经超过十年的车龄的话，我们每一年就要检验两次。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小货车或者是营业车，我们出厂未满五年的话，我们每年都要检验一次。那五年以上的话，就要检验两次。再来我们大客车或者是我们罐槽机车，像中油的那种油罐车，
是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每一年都要检验三次，就是如果它出厂年份超过十年以上的话，都要检验到三次的次数。
OK， 更严格。
那大型重型机车，像黄牌的机车跟红牌的机车，我们的检验周期是跟我们第一个提到的自用小客车的周期是一样的。那这边也跟各位听众提醒一下。我们行照后面都有注记说我们的下次的检验日期，
是
那也有请各位就是要在检验日期之前要带行照跟我们有效期有超过三十天以上的责任险，到我们的监理机关或者是我们的汽机车代检厂来办理检验。那这边也要跟各位提醒，就是如果现在有行照的话，可以我们把手机拿出来，那跟行照拿出来，我们在手机的行事历上面可以登录它的检验日期，那避免之后会忘记，或者是我们去上网去下载我们监理的服务 APP，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设定通知，那通知我们定点期到了，我们就可以去验车，那避免我们受到开罚这样。
哦，好哦，我记得很久以前啦，当我的车还是新车的时候，可能偶尔还会接到那个明信片哦，告诉你说，哎，你的车子要检验了，但是好像很久没收到。好，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要以此为借口说，哎呀，我忘记了，这不是借口。像刚刚股长就教大家几招，现在大家人手一机，而且呢，这个机跟人都不分离的。好，如果说分开了你的手机，可能会有这个焦虑恐惧症，所以赶快在上面的行事历做登录，这样子你就不会忘记了，对吧？
对，
嗯哼，好，还有好用的 APP 也介绍给大家，监理服务这个 APP 或者是上监理服务网去登录的话，那他下次是会提醒我们吗？
我们监理 APP 的话，我们可以开启通知，那通知的话，我们上面就会有我们登录会员的他所有的车辆的定检期到了，他就会在手机上面显示通知说要办理定期验车这样。
哇，好哦，现代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好，用手机来帮我们的小帮手，好，定时的提醒我们，就不容易忘记了。但是如果啦，我是说如果好真的我们忘记验车了，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处罚吗？
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我们忘记参加定期检验，那如果已经超过日期了，我们这边会有一个900块到1800的罚锾。那如果超过时间又比较久，那超过6个月以上的话，我们还是会就甚至会到注销它的牌照。那牌照注销之后，我们就不能再开上路了，因为如果开上路的话，我们还会另外收到额外的罚单，就是会有一个3600到18000的之间的罚锾，那而且当下会禁止他开，那牌照也会被扣。另外的话，如果被拦查到，交税除了要补税，也还要再缴罚锾哦。
哇，天哪，这感觉罚得很重哎！你忘记去验车超过6个月的话，会被注销牌照。哇，我觉得很严重哎。那我再重新去验车领牌就可以了吗？
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最近有修法律的关系，那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66条有规定，如果我们汽车牌照是被我们吊销或者是注销的话，我们需要期满6个月，我们才可以再重新申请领牌。
喂喂，哦，还要停驶6个月就对了。
对，
完蛋。那如果是靠车子在这个上下班通行的人，或者是靠他来营生的人，那真的是事关重大耶。所以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绝对不要忘记去验车。但也有人会说，哎呀，像以前 我偶尔还会收到那个明信片，也有人会说，哎呀，我收不到这个相关的通知单，我没有收到。那这个可能还是会有些朋友会想说，哎呀，更贴心一点哦，我可以这个收到相关的通知，或者是 即使是罚单也好，不要再记到这个家里头被爸妈拦截。那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有没有什么样聪明的方法可以收得到监理机关这个所寄发的相关通知呢？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监理机关这边来填写一张我们增设住居所或就业住所的地址的申请表。
嗯，
那填写的部分，我们需要带我们车主的身份证、印章。那如果我们是委托他人办理的话，那代理人的部分也要带身份证。那填写的内容就是会需要各位填写我们的住居所或者是就业处所的住址。
对，
那以及他的户籍地。
哦，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不一定要亲自到监理站，如果真的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下载他的申请书。
嗯，
那我们填写完毕，那我们把身份证的正反面影印本贴在后面，那再传真或者是寄到我们监理单位来受理就可以了。
哦，好哦，这是上网填写，那如果用手机 APP 也可以申请吧？
对，可是就会变成说我们需要加入会员才可以做申请。
好，如果我没有去上网登录我的住居所，没有申请住居所的话，你所有的这个监理机关相关的通知都会寄到你的户籍所在地去，对不对？
对，都会是设站，会寄到他的车籍地，那也就是我们的户籍所在地。
啊，了解。但如果你现在有另外租屋，或者是在外县市就业，或者是你不方便在你的这个住居所在你的户籍地、车籍地接到相关通知的话，一定要记得去申请住居所或者是就业处所的地址，这样子以后你的通知就会寄到你申请的地址来，对吧？
对，没错。
好，可是我想问一下，我名下有汽车有机车，我比较常用机车，那我住居所申请可以只申请机车吗？
哦，这个部分可能跟各位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住居所的设定，我们都是以人做归户。
以人做归户。
对，那我们如果车主他申请住居所的话，他名下所有的车辆包含汽车跟机车，我们都会寄到那个住居所的地址，这样。
哦，所以你名下的车子都会寄到同一个地址。
对。
好，那你就要好好的这个衡量一下到底哪个地址才方便咯。 好，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哦，不知道股长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给大家做叮咛的呢？
这个部分的话，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车牌如果真的不小心逾期验车被注销了，那这边也跟各位提醒，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车牌先缴回到监理单位。那如果真的经济状况比较不允许，没有办法缴清相关的欠缴的款项，那我们牌先缴回来由我们监理机关先做处理，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可以避免说我们之后又不小心把它拿出去做使用，或者是我们挂在车上啊，可是车子我们放在路边，那被不肖人士我们把车牌拔去做其他的用途，这样。那如果有接到通知单的话，有可能就是他都还是会找车主，所以我们这边会建议说，看是不是能把车牌先缴回来这里的监理单位。那相关的费用我们就可以慢慢再来还清，这样。
哦，好，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牌照吊扣吊销期间，我是不是也可以办理停驶呢？
如果吊扣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办理停驶的，因为它吊扣的话，我们牌就是由裁决处所那边做保管。
是。
那我们等到吊扣期满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牌领回去。那如果我们真的车辆都不再做使用的话，我们吊扣期间可以办理的手续是办理报废，或者是如果你有找到新的买家，他愿意接受我们吊扣期间这个吊扣的这个问题，
车辆，
那他愿意跟你买车的话，我们吊扣期间如果不需要验车的话，我们是可以办理过户的，这样。
哦，好哦。
那再来的话，如果是吊扣期间的话，我们不是警察把牌扣走，就算吊扣完成哦。那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麻烦车主到他的吊扣地的裁决处所来办理他的吊扣程序，这样才吊扣整个程序才会是完整的。因为我们常常有听到说，我的车牌被警察拔走了，他认为就是已经吊扣完成，可是他并没有到我们的 裁决处所来办理这个程序、
uh-huh.
那导致说我们、整个吊扣的程序都未完成这样。
哦，了解。但这个是吊扣的程序，我们还是要让它跑完就对了。
好，
如果你还有相关的问题的话，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敲我们的监理机关来这个询问。好，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新营监理站的杨股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分享，谢谢股长喽。
谢谢主持人，
谢谢你，拜拜。
好，拜拜。
以上监理资讯站相关宣导由嘉义区监理所提供。